好，弟兄姊妹，我们一同起立，翻到希伯来书一章一到四节，我来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出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洁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还有诗篇110篇1到4节。诗篇110篇1到4节，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蹬。耶和华必使你从西安伸出能力的杖来，你要在仇敌中掌权。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甘心牺牲自己。你的民多如清晨的甘露。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祭司。”谢谢弟兄姊妹，请坐。
好，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很高兴啊，这次得到机会来到费城。啊，正如刚才长老祷告当中说，我这次来到费城呢，是因中国福音会赵霞牧师邀请，和这里的周公和牧师在三一华人教会的配搭，在那里呢举行一次筹款的活动，为中国福音会筹集一些资金。所以我周六呢在这个下午的这个会上我先有一份信息，晚上再有一份信息。没想到中午的时候就提早被人放，中午就带到这个教会，因为他们教会有一个青年活动，也让我讲一篇信息。我就说哎呦，这样子变三篇信息了。他说只要我愿意为主发声，我就发声了啊。那么但是我接到这个邀请的时候呢，我马上就想到了你们。我想到了费城，我的心也挂念过去啊，胡牧师、赵老师和你们在一起的日子，是吧？大家还记得我上次来是什么时候呢？应该是2019年10月这个应该是感恩节的期间。后来马上就SARS发生了，底下就一连，这是我2006年再来就7年了，时间过得真快啊！所以这次看到大家啊，心里也很感动。那么我这次来了啊，那个宣赫老师也带着我呢走动了一下，当我跑到这个费城，我这个原来读书的地方宾大，我很怀旧的，就没想到赫然居然有一个教会立在我面前，叫大学城中华基督教会。我一下就想起了原来这是我在费城那时候向我传福音的 Helen 姊妹，现在师母了啊，以及她的梁中杰牧师，当时比我提早一年进宾大，当时呢我是不理睬他们的啊。但是呢我也因着勉强有一次啊，在 Helen 姐妹的热情下面，我到了中华基督教唐人街教会见到了周公和牧师。我那时完全是莫懂，完全听不懂他在讲什么，所以这很有意思啊。所以我偶然看到，我还跟宣和讲我怎么没想起他们呢，所以他们俩一直怪我，你怎么来你也不早点打招呼，只让我们也可以做些接待呀，多留点啊。哎呀，我心想，后来我跟宣扬讲，我脑子都想着改革中了，脑子想着改革，居然没跟他们打招呼。但是我也是倒逼的，我突然想，我怎么没想起他们呢？他们也在这儿。 不好意思啊。当天晚上我就留下来参加他们一个大学生的那个所谓的一个叫毕业礼，也是他们学生一共有四队，他是其中一组。哦，原来也有差不多有二十五六人呢、啊。我说，哎，真有点规模了啊，真的是很感恩啊，为他们教会的大学生能够竖起，就是我所居住的地方，啊，就在我所住的街的旁边吧，可能就这么一两 block 左右，很感恩的。所以这次我来了，我想早点来嘛，主要是想看看你们有什么事，我很感恩。周四晚上恒江长老就让我在他家，也有些同工长老和哲士一起接待我，宣赫呢带着我到处走动，我很享受了主内的情谊，很感恩的。这次我来了，对我来讲，你们带给我最好的消息是恒江长老他的爱慕最后一关通过了，也在周六他很好，只是我没办法分身了，否则我也清理一个场面也挺好的。直到你们六月七号要做给他的按摩礼，我在这里呢，先来向他来表达和他师母表达我们在组里的对他的衷心的祝贺。我们请他们夫妇站起来，我们去拍个手吧。大家都没有拍，感谢主，感谢。好了，至少我在这里能够表达这个心意虽然当场不能祝贺，在这里提前祝贺。相信你们很高兴说恒江长老11年前就放下了世上的工作，就开始做我也知道说批线这个按摩其实是很严格不容易过关斩将能够在这里能最后得上，也是为他真的是在基督里的这样子的辛劳和忠心献上感谢。那么我这一次呢来，既然讲三花异象我同时也是为真道学院的董事会主席，大家知道赵立嘛，是在真道学院里面服侍神，那么也就是真道他呢也是再次确立了改革中信仰为根基的这么一个教导，也是一场征战，很高兴。那么在真道，我在2月份、3月份初我还到了五月花教会在五月花教会里面做了讲道，他们说洪牧师来得这么好，也在这关键的时刻来了这是神的美意，是他们教会再次坚定心志要继续走五月花的道路。我说你们的五月花不是随便给你们的，我只是说了一句你们这样做有点效法五月花的当年的这种清教那个招生者的精神，结果没想到把五月花就成为他们的名字，但是你们要得这个名这个很沉重的，不容易的，你们要活出这个五月花当年的信仰的精神，否则的话那就变成笑柄就变成一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也是特别想勉励他们，所以很感恩。那么这次来了，我就在这里呢把我今天特别关于三花异象有关的这个讲一篇道，这篇道的题目就是刚才大家已经看到了，你与耶稣基督的三大之分有关吗？相关吗？这是一个挑战，我一直希望把经文的题目变成直接的挑战，把你自己放在当中，你听到为自己来听，看神的话语和你到底的相关程度有多大。那么这三大责分，这是改革中信仰里面在加尔文里面明确提出来的。那三大责分耶稣不但是大先知，他也是什么大祭司，他更是什么大君王。耶稣来到世上，他在这个三方面行使他的权柄，上帝的恩典要通过这个三方面的管道三管齐下，使我们能够完完全全被带到耶稣基督的救恩台前。我们是不是考虑到我们在这个三方面的耶稣的这三大责任当中，我们都和他相关吗？此话怎讲？这里面呢，我就要不得不我就想引用一段经文吧。哪段经文最好呢？希伯来书，因为我现在也在讲希伯来书解经讲道，已经讲了35讲了，才讲到第十章还没讲到，一点点的讲。我在讲的过程当中，我自己受益最大了。 才知道上帝的恩典更深的奇妙和宏大的叙事。希伯来书最大的特色是在其他的圣经当中啊，或者是罗马书讲的这个救恩的这个彻一个完全的这个道理的时候呢，他有一点他留给了希伯来书来讲了。那希伯来书的作者我们不知道他是谁，但是呢我们就知道希伯来书是神的话啊，这是在早年被当初的初期就初代教会是非常重要的一片神的话语。为什么呢？希伯来书顾名思义，这本书是主要的第一批的读者是当初成为最早教会的犹太人的基督徒。犹太人的基督徒最早的五旬节彼得讲到以后，3000人受洗，这3000人都是来自在世界各地的啊虔诚的犹太人，他们是来过五旬节的。在这里面我说这批人也是当时来过逾越节的，也是他们当初喊对着耶稣喊钉死他钉死他这批人。可见啊，这些犹太人啊，他们真的不知道做什么，但是上帝的恩典奇妙就这么临到他啊。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因为三大节日是犹太的敬虔的人，特别男子一定要过的日子啊，一定过的节日。那哪个节日是最大的？首当逾越节。来过逾越节的不一定就一定来到什么这个叫做这个圣灵浇灌的这个五旬节，但是来五旬节的我相信都是在什么逾越节来的。他们成了基督徒以后，他们当然我们说他们很宝贵，他们是从旧约中过来的，旧约非常尼摩西的律法非常熟，非常的熟，这是好事了。但是弄得不好也会成为负担啊，也成为不好的事，拦阻他们留恋在上帝的旧约中的某些规条中而没有走出来。所以在这里希伯来的书的作者一定要在这里帮助他们，要拆除他们原来作为犹太人基督徒当中还不了解他们的新约中的重点。所以在这里呢，希伯来的书的作者一定要用在旧约中他们从律法中领受的那些上帝的那些教导里面和新约中有何不同的地方要把它强调出来。因为神的启示是渐进性的。那么我们大家刚才恒江长老读了我们今天呢刚才读的希伯来书第一句话说，上帝记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立主，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这里面的对照和区别是什么呢？第一点，我们就发现在圣经当中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就发为两个阶段，一个叫古时，一个叫什么末世。在我们未信主的时候我们有末世观吗？当然没有，我们是开放的未来，只有未来没有末世。那古时和末世的分界线在哪里呢？就是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耶稣的降生把末世带到我们的当中，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末世和现世是完全 overlap 在一起了。这个现世就是在基督救恩中的对我们来讲的末世，在末世以前就是古时。那么怎么分呢？那就是公元前和公元后了。所以呢，从某种意义上面说，主耶稣的降临那真是一个什么呢？新的纪元的来到，新纪元的来到。我过去什么叫新纪元啊？我们在国内叫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那个叫新纪元啊。俄国十月革命带来了所谓的共产主义革命的曙光啊。我们那一代里面是以为是这就是新纪元，但是呢他们呢说是新纪元，也不得不用这个什么已经被世界公认的立法，公认的立法，公立就是主立啊。很多人都不知道是主耶稣的诞生来发生的，显示真正的历史的主人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是创天造地的主，他是时间的主人， 是他配在这里作为时间的另外一个分段，一个新的世代的来临。这个新世代的来临何时结束呢？有结束的，在末世当中，就是主耶稣的什么第二次再来，大家都知道。所以在这里面，主耶稣跟以前的先知有什么不同呢？以前的先知，首先先知是谁呢？就是上帝，他可以从犹太人的各支各派当中兴起来，兴起来以后把他的话语放在他们的嘴中，使他们说出来。这些人是先知，先知是直接宣告说主神让他所说的话，不是我们以为的先知他在这里说啊未卜先知了，他在这里做什么算命，不是的，他是直接宣讲说神的话的人。古时借助众先知，说明过去的先知是一个是不行的，是需要多次多方的被神兴起，因为每个先知兴起是执行于这个时期的神给他的特定的责任，他也只能负那部分责任，在那个时代里向那个时候的百姓说话，说话，而且必须多次多方的晓谕。但是到末代末世的时候呢，耶稣基督那真正的道的本体向我们显现，所以在耶稣来了以后，那么这个道这个显现也就完成了，啊，这样一定要搞清楚。所以他是真正的大先知，因为其他的先知是传讲主他的道，啊，而且他们也只能是部分的传讲，再怎么讲加起来也不完全，因为上帝的真正的启示是要到主来了才真正的显明出来。所以在约翰福音有句话说，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真理和恩典是借着什么耶稣基督而带来的，这个区别就在这儿。所以我们知道上帝的启示是渐进性的，是时候到了，上帝差他的儿子来了。在这个地方啊，我们特别的来体会这一点，因为这个先知的责任是最重要是什么呢？是来宣告审判，宣告拯救。审判和拯救就是过去的旧约以后的所有的大小先知书的主题。有的先知着重讲审判，有的先知着重讲上帝的慈爱怜悯，也有的先知像以赛亚所反复的大先知很多书里面，审判拯救，审判拯救，不断的交替进行。那为什么需要先知说审判拯救的道理呢？因为旧约是不但是律法的道理，也是先知的道理。整个旧约把耶稣的话，那就是律法先知的道理，它是律法先知道理的总结。所有的律法先知书和智慧书，所有的都是他说的。所以旧约是隐藏的新约，是预备中的新约，而新约是显明的旧约，是完成的旧约。旧约中的应许在新约中来实现，他们之间是相辅相成，啊，是一气呵成。所以这是之间的这种连接是非常的奇妙，是非常奇妙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耶稣他自己，他作为的大先知，这个是因为他完完全全把他所有有关生命和敬虔的道都给了我们。所以在新约的是耶稣让和他在一起的使徒把他的新带的启示全部写出来，就成为新约。所以耶稣在这里是真正的成为上帝道的最后的最完全的体现。而这个先知的道为什么必须在旧约当中一定要特别要讲清楚呢？因为在旧约中，请注意，我讲的旧约是以摩西律法为中心的旧约，而我不是讲那个上帝与亚伯拉罕所立的恩约。上帝和亚伯拉罕的恩约是完全单方面赐予的，但是它的实现要分两个阶段来做，因为啊， 耶和华神与亚伯拉立约的时候说，我是完全的神，全人神，你在我面前要做完全人。亚伯拉罕能够做完全人吗？当然不能，但是他的心智可以完全。等到他的心智完全到一个地步，依然把以撒献出来的时候，那是不得了的心智。因为耶和华神对他的命令是完全是超理性的，完全是反经验的，更是甚至是反人伦的。这样的这种完全在我们看来是很不合理的，但是亚伯拉罕是无条件，只要从神来的，他一定接受。这就是信心的真正的本质。信心不是在你在理性和经验证实和分析下面觉得合乎在你自己理性经验范围之内你就接受了，这不叫信心，这不叫信心，这样的完全的心智。所以我们和上帝和亚伯拉罕立约是从从创世纪的第十二章开始到二十二章可以说接受了十章，因为上帝就启示了。所以注意啊，上帝启示两次，一次是为亚伯拉罕恩约这里启示的，我因此既然你舍弃了你唯一的儿子，我就启示，启示什么？你的后裔便得着仇敌的城门，而万国必因你的后裔什么得福。这个后裔是单数，那加拉太书点名的，这就是只说主耶稣来说的。这个约是无条件的给他的儿女的，是怎么样的得到呢？是让儿女知道是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完全得到的。所以上帝借着摩西把律法赐下，而律法最重要的责任是定罪。律法不能拯救我们，却能把我们的罪显出来，就像罗马书是把我们都圈在罪人当中，使我们塞住我们的口，俯伏在神的审判之下。所以当犹太人以律法为自傲，以为他们是有律法的民族，那是个笑话。律法并不能让你比其他的民族更优越，你并不可能从律法得拯救。律法按照加拉太书说，驯龙的师傅是带我们到耶稣基督面前来的。这个律法神知道，律法既然出来了，没有人能够守住的。如果按照神的，在律法犯罪的罪的公价就是死，当律法一出来，这些犹太人就马上就死了。但是为什么不死呢？因为上帝同时设立了祭司制度。祭司制度这个意义在律法中显明了，是让立位支派的人被分别出来，其中亚伦的子孙作为祭司，立位人作为祭祝，他们专事来侍奉神。他们做一件事，就是为百姓赎罪。怎么赎罪呢？那就是用牛羊的血来洁净会幕，洁净祭坛，让他的百姓能够靠近那耶和华神。还记得吗？当摩西第一次带到他们的西乃山下的时候，片山震动，他们看到的只是一件事，神的愤怒，使他们吓得不得了。而且上帝警告不可靠近，连那个山的石头都不能摸，你摸的话就是死。哇，连那个石头都不能摸，后来怎么能够进会幕呢？区别就在于祭司制度的设立，保证了我们的罪暂时可以用血来掩盖和来洗净。这个血是替用品，就是用牛羊的血。这个事情由祭司来执行，所以每一次聚会都要什么献祭，都要在会幕中所有的器物都要用血洁净了，因为不流血的事就是罪不得赦。所以这个祭司是必须立起来的，因着有了祭司，所以犹太人在律法面前可以暂时的活着，请注意暂时的，因为这两者都不能带给他们永远的生命。而这个里面的意义都要通过先知来反复的传讲，而先知给犹太人的最大的盼望就是将来他们要等候的是一位救赎主。这位救赎主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是有一个婴孩要赐给他们的，是从于而生的。这个就是历代的这些先知里面要强调的其中的一个信息。 但是这个孩子是谁呢？这孩子从哪一个支派来呢？然后慢慢慢慢就清楚了，他必须是从犹大支派而来，也必须是大卫的子孙。那么最后我们就知道了，这个孩子是来了。这孩子真正的本体是什么呢？犹太人还是不清楚，因为犹太人所盼望的弥赛亚是像大卫一样带领他们民族独立的弥赛亚，是政治解放上的弥赛亚，不是把他们百姓从最终救出来的弥赛亚。对弥赛亚的功能有了错误的理解，同时对弥赛亚的真正身份也完全不知道。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面，我们就看了先知原来最大的任务就是要把什么因着我们的律法不行，在律法面前守不住，我们就是灭亡的情况，把我们救赎主指出来，就是最大的先知，也是耶稣说从母亲里面出来的先知，没有比他更大的那一位。这位是谁啊？施洗约。为什么他最大呢？因为是他最直接的指出了先知道理的总结。他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原来主耶稣作为大先知的角色的最后的最大的一个功能，是要向我们显明他不但是他是上帝的道的本身，而是那道成了肉身的那一位，可以站在人的位份上替人的罪献上自己的那位大祭司。所以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大祭司的功能是大先知的功能里面的一个目的，一定要把这一点启示出来。因为我们只能在大祭司的这样子的拯救下面，我们才能够得拯救。不是说我们听了一番道理，我们懂了一些事情，我们就马上就怎么样就可以所谓得救了，不是的。只有这个道理把我们引到了十字架，在看到了上帝的救恩是以耶稣作为大祭司为中心展开的，所以耶稣的大祭司的功能。所以这个以西伯来说，他在这里说又早已立他为尘世万有的，也曾借助他的创造诸世界。他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是上帝本体的真相，常用他的全能命令托住万有。你说这里说的是什么呢？这里说是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做人的一个真正的来源，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而且上帝的儿子他本身就是创天造地的神。因为就像约翰福音说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请注意，因为凡是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助他所造，原来是上帝的创造是借助道所造。请注意，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这里为什么要造呢？是为他自己而造，这个天地是为他自己而造的，因为他已经承受那万有了。我们说神是创造万有的神，那万有为什么而来呢？万有是为耶稣基督而来。为什么？除非大家说以弗所说神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什么拣选了我。为什么拣选我们要放在创世前呢？因为如果没有这个拣选，没有这个最后的一个目的，上帝干嘛要创世？上帝创世是为什么？是为了让儿女得以出来，在世界上出现，能在这个世界的人生当中认识他，以及被他召位归给他。那么这个世界作为一个平台的作用就过去了。当人数填满以后，天地都要过去，主耶稣必然再来，这个世界有形的都要什么敲化了，都烧去了，留下的是什么？留下的就是他的百姓，是基督的心腹。因为其他的不信了，所有的都已丢在火湖里了，火湖的目的就是焚烧，都没有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要告诉弟兄姐妹们， 千万不要以为我们的基督徒在人群当中是一小群，我们觉得好像我们一直有边缘感，其实在上帝的创造中，我们始终是他中心的中心，是让他承受万有，是为谁承受啊？为他的上帝的儿女在基督里承受万有。因为我们能怎么能得上帝的儿女的名呢？因为我们都在基督里，基督他是唯一的儿子，所以上帝的爱的关系不会再创造了，所以我们只在他原有的爱他爱子的关系里面，我们与他和好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子的上帝的一个道理的启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是何等有福的啊！我今天给大家三话想讲的赵天牧师是在历史非常重要啊，历史世界史是为教会史做预备的，教会史不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是一个一章其中一个章节啊，就像中共他自己的政府里面来搞一个什么统战部，统战部里面有什么五大宗教啊，什么宗教事务管理局，其实叫做五分之一，好像在这里被管住了，其实不是，其实我们才是上帝创造的形意，没有这个他为他的百姓，上帝创造世界干嘛呢？啊，就等于我的儿子，他如果不用没有北北的，他为什么要从一房一厅要搬到两房一厅呢？他就是为了他孩子要准备婴儿室才做这个决定的，所以他的儿女要给他创造他的舞台，这就是这个世界来的真正目的。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引以为荣，是完完全全是不一般的 incredible， 我们这个最 ordinary people 被神召了就成了何等的 incredible， 所以我们要在这里有深深的感。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认识这位作为大先知，这位道作为大祭司的这位道，他成为的认为道，他其实上帝本体的荣耀所发的光辉，是上帝本体的真相。他现在还用权威的命令突出这个世界，在护理上他是有份的，他不但是创造的神，他也是护理的神，一切都在他的掌管之下。从这个意图上面讲，上帝为什么警戒以色列人创造任何偶像呢？绝不能造出偶像，因为所有的偶像是人的想象，从上帝的创造中得来的灵感，造出这些物体都是创造出的物件，都要过去的，不和永恒有关的。真正的上帝既是在永恒界里的，他的像要反映出他的永恒的光辉和荣耀，这个光辉荣耀是借着什么？在上帝的启示性里是借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发出来的，所以他是上帝的荣耀所发的光辉，是上帝本体的真相。你真的要认识神吗？你真的认识怎样的一位神呢？他的本体只能通过耶稣基督来认识。所以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助我不能到父那里去。这是上帝让我们认识他，给他的启示，所有都在耶稣里面来显现的，作为连接的，这是一个不可绕过的一个关口。有人说我相信上帝，但不相信耶稣基督也是上帝，那只是笑话，因为你所相信的没有耶稣基督的上帝，是根本不是圣经里启示的上帝，是你自己想象中的上帝。真正的上帝是上帝的心意，从耶稣的荣耀的光辉中看见他的真相，不是一个物理的画像，而是一个属灵的荣耀的本体。在你看到的是他的主耶稣的信箱，他的圣洁良善公义，所有他的美是向你散发出来的到自己，这就是他让我们所生的。那么在这里你说刚刚讲的是耶稣这位道的本体，不错啊，他既是一个完全的人，他更是一个完全的神，所以他能够担当这个责任，所以他能够把上帝的奥秘之道、生命之道、创造之道向我们显明，我们得等了何等卓越的优越的知情权啊！这个是钥匙，是上帝把我们打开的。那么我们说，我今天讲的你怎么与耶稣基督的三大职分有关呢？好像牧师你只是介绍他， 那么怎么有关呢？我就告诉他，如果我们知道上帝的启示是借助耶稣基督的三大责任来显现的，最后的目的也是借助他的三大责任来实现的，那么我们要问大家，你今天信主是和主耶稣作为大祭司的责任有关吗？那就是说你的信是建立在上帝道的根基上，是不是？正如圣经说的，信道是什么？从听道而来的呢？还是我在教会里啊，我有些困难，教会的弟兄姐妹有爱心帮助我祷告了解决了，哎呦，我觉得信上帝不错，有的时候可以还得到一些帮助，我就信了啊。这是上帝的道，我在小的有这位帮助者，我可以让他求求就可以了，我就没有兴趣啊，在听他道，我就说你不是从道里重生的，不是上帝不在道里产生出来你的，因为你跟道没有关系。你听到的时候，你好像跟那些外邦人一样的，没有那种甜蜜感，没有那种喜乐感，没有那种充满感啊！你打开圣经好像打开任何一本书一样，甚至可能比另外任何一本书还不如一些小说，言情小说、武侠小说来的更有刺激，或者更有，那就错了，就做错了，对不对？神的话语就是有滋有味的粮，它就是你生命的光，这一点你怎么感受呢？你要与他的道有份。那么我们讲啊，这个最重要的，我们想我要引一句话，就是提摩太后书里面保罗对提摩太这么说，他说他为这个道的缘故，他是为福音啊，他是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奉派做传道，这个道在他里面看到是他的生命，为这个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为道受逼迫受苦他是不以为耻，反而以为荣的。但世上有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不好提的事情，那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或者说他所交付我的。这句希腊文就有这个双关语啊，这是很有意思。我在这学希腊文的时候知道体会到这一点，这是希腊文的妙用，都是的啊，我所交付他的和他所交付我的都是一个组织，都是主的道和他主耶彼得的盼望是借着他的道来的。直到那日，下面说你从我所听到的那纯真话语的规模要用在耶稣基督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以前于交托你的善道要常常靠着那位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的牢牢守着。你是不是做了这一点？对上帝的道有两个要求，微观上是要纯净，纯净的灵奶，奶要求是要纯净，有杂质是对婴儿有很大的害处的。但是光有纯净不够的，你还要有全备。有人到告诉牧师啊，我到三次教会听了他牧师讲到，他那天倒讲的其实蛮合圣经的。我说他在一些绝不的地方，在不冒犯世界的上面，他可能在这一点上面他保证啊，他可以讲的还不错啊，讲，但是他能够讲那些所谓的一些世上看的敏感议题的道吗？他敢不敢说？他敢不敢提到征战？他敢不敢到为主受苦这种意义、十字架这些东西能不能提呢？有的牧者就不一定说了。更不要说搞成功神学的啊，或者搞新派的。所以很多人他以为我这样其中取中一部分容易易懂的做灵奶的，我们需要帮助得帮助的那部分我们要了，其实抽取了一个极大的前提，上帝怎么听你愿意帮助你呢？前提是你先听他。我们常常把这个重要的护照拿掉了，我不听他，但却他听我，为什么？他比我更好，上帝嘛，小人大人不计小人过啊！我不怎么，上帝是在救我们的时候是这样，但是我们成了他的儿女，还是用这副样来对待他的时候，那我们真的能够得到上帝的亲近吗？不是上帝的膀臂缩短了，上帝跟以色列讲，不是他的膀臂缩短了， 而是因着你的罪使我掩面不看你。这些上帝的约明里面，我们也是做基督徒的，不要 take for granted。 我们自己在神的关系里面，我们一定要在自己里面尽上我们的责任的。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既然上帝是慈爱，他的爱，所以他爱我到底，我怎么样犯罪我不悔改他也爱我了，因为他已经拣选我了，是吗？你如果一直犯罪你不悔改，就说明你的拣选是你以为的拣选。上帝的拣选，他要保证他所拣选的不失落，是要保证你们结出圣灵的果子来，凭着你的果子认出你们是什么。很多人我知道基督教是因信称义的啊，不是凭行为，这是对的，凭行为不能称义，但是你说行为不重要就错了。因信称义，但是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你知道吗？这句话也是圣经的，你要把话讲全了。很多人就各取所需，抓住一点他就以为他就凭着这句话断章取义的就来安慰自己，这叫自欺欺人。所以你跟神的道有关，是要与上帝不但是纯真的纯净的微观上纯净，也要给他规模上的全备。所以保罗说，你要什么，一定要从我听所听的那话语纯净纯真话语的规模来，牢牢的靠住在基督里的爱心信心的爱心来牢牢的守住，要一定要知我所信的是谁。很多人在教会里说啊，你信了就好了，信好了别那么问，别多问，对吧？从某种角度来讲，有他对的地方，信当先的，因为你要所知，除非你信你才知。但是上帝给你信的目的是让你知呀，你说我信了就好了啊，我就什么不需要知，你就错了。因为信心是引你进入真理的更深的部分啊，这和我们世上取得知识的途径是不一样的。世上的途径，他对着知识不要你信，只要你学。孔夫子说：“你们学学学，有没有信啊？都是学，因为学的东西是摸着的、看得见的东西。你学了，那你当然觉得好了，你就信了。像科学一样的，科学就是要择疑，不断的择疑，要提问题。科学不是以信为本的，科学以知为本质的。”怎么知学，反复的验证，因为这个道理上帝有这个方法给你的，但是所天的奥秘就不是啊。很多人就说我除非我明白了我才信，你错了，除非信了你才能明白，这就对了，信和明白的关系。但是你以为我只要信不需要明白，那也错了，这是华人教会的反智主义。所以这些为什么改革中的信仰对我来讲有它的吸引力呢？因为它是在信仰的立场上，对上帝的真理的部分是穷追不舍，是最愿意来完全的希望把神的道接受下来的那种信仰传统，而不是知道一点大发热心就可以了，这个是另外一回事。所以你和我都要在这里与主耶稣的大先知的责任有关，就要牢牢的来首先得着的道，明确自己的生命是从道来的啊。有的人听听见证就够了，有的人怎么样那个得到困难解决就说是信主了，你这个信是不牢靠的。你除非你的信把你带到，可能你是上帝开了一家恩典的门让你进来，但进来的目的是让你能够怎么信在他的道上啊，在道上扎根成为根基。而道里面的很最大的其中一点，让我们认识主耶稣为什么他不但要成为我们大先知，还要成为我们的大祭司呢？我们下面看一段啊，刚才也是恒江长老读的，就是我们的诗篇110篇，大家啊，大家看一下啊，诗篇110篇横空出世，这个是猝不及防。我相信连大卫写的时候圣灵感动他写出来，他是不是真的非常清楚啊？我也不敢给他打保票，但是上帝把他让他写出来，让后人啊，特别是大家知道主耶稣就拿这句经文来挑战法利赛人啊。主耶稣他说弥赛亚大家知道是大卫的子孙，是不是？是他们的救赎主啊。当然他们认为这个救赎主只是一个大卫是个君王而已了，但是在这里说 耶稣问这些法利赛人，耶和华对我主说，耶和华本来就是你的主，什么耶和华对我主说？因为耶和华说指着自己说就好了嘛，怎么对我主说呢？这不说明大卫除了耶和华是他的主，他还有另外一位主，这在当时在旧约的启示里面独一个上帝的框架里面，以色列人是不能理解，而这个主啊是救赎主，但是救赎主对大卫来讲不是他的子孙，其中一个子孙而已，你是那个子孙的后代啊，你是那个子孙的祖先，你怎么对着子孙他还比你大呢？哪有孙子大过爷爷的事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结果他说最耶和华对我主说，这我主是谁啊？对不对啊？当然现在我们知道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耶和华必使你从西安伸出能力的杖来，你要在你的仇敌中掌权。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他把他的儿子把他立为他坐在他的脚旁边，是什么宝座啊？是君王的宝座啊，立他为大君王啊。怎么让他立啊？是要把他的仇敌踩在他的脚下，这是得胜的君王，凯旋回朝的君王，要把他仇敌彻底的打败，让他们受审判受羞辱，踩在脚下。哎呦，我们听公主很温柔的，怎么很粗暴啊？啊，要把他们踩在脚下，我这个看起来是很难，这是我们自己的这个理解。真正的意思就是说，他已经得胜了。而耶稣作为大君王是要他得胜以后才做的，因为他伸出能力杖来在仇敌中掌权。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有没有要在仇敌中来在这种彰显尊主为大呢？让耶稣凡事上是居首位，我们敢不敢？他事实上已经居首位了，但是我们能不能彰显出这一点呢？这考验我们的勇气啊。所以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名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甘心牺牲自己，你的名如多如清晨的甘露。掌权的日子就是大君王的责份的就职典礼，他得到了大君王责份，就宣布号令天下都要臣服在他下面。我们在美国以为，大家说社会上最好的体制是什么？大家跟你说民主，不错。在这世上民主是最不坏的治理方式，民主是最不坏而已。但是教会里就是神主啊，基督为主，教会里还要用社会上的民主这一套吗？当然不能用，它有本质上的区别。真正的天上的国度，神的国度是君王制啊，君主制啊。但是社会上以为君主制早就被淘汰了，所以知道纽约的这个美国各地的大游行吗？ We have no kings，对不对？这莫名其妙，本来就没有 king， 对他们又谁是 king 呢？他们自己就是自己的 king， 对不对？特朗普是 king 吗？当然不是，他如果是 king， 他们根本不敢。你在 king 面前敢说这个话，你说出这话就说明已经没有 king 了，你知道吗？这是莫名其妙，他们都不知道在君王面前，所以伴君如伴虎啊，说这个王那个法从这个王中出的，王法把你拖出去斩在午门之外，那你还能说这话吗？那是笑话。那这是笑话啊！就像那些犹太人，我们没有什么君王，我们只有凯撒啊，因为他要做以色列的王，差不多了啊。所以在这里，这是表明他是得胜的君王，他得胜了就坐下了。没有得胜你怎么坐下？你坐得稳吗？你坐不稳啊，坐下了啊。所以他怎么得胜的？得胜了以后，他的名是圣洁装饰为衣，甘心牺牲自己的。为什么会甘心牺牲自己啊？你进了神的国是绝对的降服在上帝的主权之下的，那叫君临天下。我们不就是盼望君临天下吗？我们主祷文怎么说啊？愿你的国降临，怎么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天上是神的国度，这没问题，但地上还不是。我们在地上要把上帝的国度要把它降在地上建立起来，让在地上的人也看到上帝的国度，这是我们教会的使命了，对不对？ 但是在这里，这就是我说前面我们说啊、这个啊三化一象的福音是要什么？中国要福音化，就是主耶稣的这个大先知角色的体现。下面说教会要国度化，教会要完完全全的长大成人，完全圣洁成圣，就是向着国度的高度进发。高度，这个国度怎么能做成的呢？那就是靠着那国度的大祭司来完成的。好，下面就来了，突然横空里杀出一句话了。第四节，耶和华起的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的。为什么？因为希伯来书说了，他怎么坐下坐在上帝那个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呢？他首先要做好一件事，他才有资格做啊。什么事啊？他洗净了人的罪，他要完成这件事，他要洗净了人的罪。所以在做大君王前，不但是他的道显现在世人中间，这个道本身不是显给我们看，道要牺牲的，道要成为祭的。而且在这里他才真正的把在旧约中亚伦祭司所发挥的作用，把他真正的用意表达出来了。因为亚伦所献的是牛羊的血，只是暂时遮盖，只是暂时让他们得洁净，而要反复不断的遮盖，不断的洁净，说明他们罪还在。但是每次来提醒他们罪还在，再来一次，再来一次。靠牛羊的血是只是起到暂时的作用，而这些祭司们，他们从不会把自己献上，因为他们没有这个能力献，他们也没有这个资格献，因为他们献上的也是每个哪怕大祭司也是个罪人，他还要靠牛，自己也要靠牛羊的血，自己先要洁净，才有资格一年一度进入那儿至圣所。但我们的主耶稣他一次来了，他就将自己献上，然后就说成了，然后复活升天，就坐在父上帝的右边。他是行了大祭司，所以我们能够真正得救的关键，除非他为我们流了血。他如果不为我们尽上大祭司的功能，我们无法从这里得到真正的命，这罪的得赎的。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等次永远为祭司，为什么发了誓绝不后悔呢？因为亚伦的祭司都是暂时的，暂时到多久啊？主后七十年，圣殿摧毁了，所有的祭司之中连根拔起，因为早就没用了。耶稣在十字架献好祭以后，上帝暂时容忍他们还有四十年的功夫。那些犹太基督徒想，我又信了主，我又不要到要去怎么样啊？到圣殿去呢？圣殿就是主耶稣他自己复活的身体，所以要告诉他们。这些律法这一些规条作为影子，当实体来了都要去掉，所以这个祭司制度只是耶稣来了从根本上就拿掉了。因为这个祭司制度是在律法里产生的，而律法本身不能使我们真得救，所以这些有关祭司的律法的规条就要拿掉。但是律法的真义，它的以摩西十诫为核心的道德力是永远一点一划都不能拿去。有些人就搞不懂啊，当我们基督徒只要活出圣洁的生命的时候，有人说哎呀，我们不要律法主义。你错了，我们是要以圣洁为我们追求的目的的，这不是律法主义。因为我们圣洁是我们成长的目标，不是我们得救的条件。只有得救的人才有这个被赋予这个命令要长大啊，所以只要不告诉要这样啊，律法是在祭司里面，它内化在我们心里，成为我们的标杆。我们不活在律法的审判之下了，我们活在恩典的拯救里，是的。所以我们在这里不是怕着畏惧的心，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活在神面前，不去犯罪，而不是像奴仆一样的，因为怕畏惧啊，因为我们从畏惧里得不到力量，在爱里是没有恐惧的。在上帝的爱中得着力量，得胜再得胜，这就是学着耶稣的大祭司的作用。为什么他要说我要起誓呢？上帝起了两次誓，刚刚说与亚伯兰起过这次誓，然后这次誓就是 在这里双重，为了以亚伯罕的这个约能够完成，他一定要把耶稣要照着麦基洗德等级永远的祭司。那冒出个麦基洗德是谁呀？有这个麦基洗德谁呀？外邦人嘛，啊，从上帝跟亚伯兰立约是他的子孙才得福，那个人从哪里来啊？而且按照犹太人的想法，主耶稣出自大卫家，做君王是没问题啊，他怎么也能做祭司呢？你知道在犹太人里面啊，君王不可以从此成为祭司的，还记得吗？乌利亚王是不做的一位君王，他一定要在圣殿中要去献祭的话，祭司侄子他也不肯，因为他说那个外邦的君王观点，他是君临天下一切的，我是君王这点不能做，他就一做大麻烦就出来了。所以君王是出自于大卫家，出自犹大支派，而祭司出于利未支派的，所以也说耶稣是大祭司的话，哎，我们听了感觉不错啊，感觉没有什么感觉，犹太人可跳起来了，违背我们的主法，违背律法，违反律法那是犯罪啊。所以这里上帝早就预先做了一笔了，他就怕那些人自以为是，所以借着大卫的口说，这个是上帝启示所立的，那些亚伦的祭司没有一位是上帝启示为他们立的，也不能没有一位可以成为永远的祭司，因为他们不能真正为我们什么救赎啊，达到我们的赎罪的目的。这就是祭司他本来的责任是在耶稣这里才是真正完成的，只有他给我们献了这个活祭，将身体一次献上，在十字架上败坏了魔鬼，所以他复活以后，他就可以把魔鬼踩在脚下，坐在天上了。所以当复活的耶稣来到这个门徒面前说，大家知道马太福音28章大使命大家很熟悉，耶稣近前来，耶稣来就来了，近前来，哇，这个不得了，庄严呐！来了，君临天下，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叫万族的人啊，叫万民成为我的门徒。这个就是一个大命，是君王的大命。为什么耶稣叫复活的耶稣才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给他了呢？难道他不就是创造天地万有的神的道吗？神的主是上帝的吗？他在这里是以基督的身份来承受万有的，他是以新的身份，他不但是那原初的道，他也成为完全人的身份，站在人的位置上做人的君王。所以这个意义上，他在这个意义上，他卑微到底，降卑到底，神把他视为至高，这就是我们的成圣道路啊！上帝赐福给谦卑的人，要什么？一定要审判那些骄傲的人，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在这地方怎么在他的献祭上的这个上面有份呢？你看啊，所以当他掌权的时候，你的民要以圣洁的方式为义，甘心牺牲自己。为什么甘心牺牲自己啊？因为这些民是在与耶稣的大祭司的责份上有关了。怎么个有关法？这就是圣经的一个道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总结啊。那我们就看一下那个什么那个罗马书怎么说。罗马书啊，他在12章，大家知道一个有名的那句话，大家还知道罗马书12章有名的那句话怎么说啊？所以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什么活祭？这个活祭就是因着效法耶稣的大祭司的责任上相关。我们是不是在这方面，我们就效法了我们的主了呢？我们是不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呢？因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上帝的道，这个救恩的道，最后让我们认识他的大先知之门，他一次献上。所以主耶稣说，这跟随我的人要舍己，舍己就是完全的顺服，不再是自己作为主了，把自己的一些生命主权交给我们的真正的为我们牺牲的那位大君王。他成为我们大君王，因为他成为我们的大祭司，他一次向我们为我们献上，我们也应当效法我们主，将自己献上，成为活祭，这是理所当然的啊！而且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而是心意更新而变换，啊，使我们查验何为善的善良、纯情和喜悦的旨意。所有的这一切，都是让我们死于基督大祭司。 因为大家知道利未书讲祭司的时候，它的主题就是圣洁，这就跟我们教会的国度化有关。教会不等于国度，但是教会是国度在地上的显现，是在上帝预备的国度当中的一个国度。因为教会是为那些预备真正进入国度的预备的人所预备的，那个怎么样啊，是训练的场所，是病得医治的场所，是能够成为基督精兵的场所。而这个教会的国度化的程度是在两个方面反映出来，在量方面，就是说这个教会当中的人这个教会当中的人啊，对不起，谢谢，教会当中的人，教会当中的人里面真正的委身的基督徒，以基督自己作为生命中心的这样的基督徒的人数的比例的升高，永远不可能全部的。因为教会里永远有什么，大家知道，有败子和麦子之分，也有那披着羊皮的狼进来捣乱之分。所以教会出现各种不良的事、恶劣的事，也不要不足为奇。一个属神的教会不是在这个教会里的会友当中会发生什么事情来评价的，而是看这个教会的带领是不是沿着在上帝的这个责份上进行，那就是是不是在耶稣基督的三大责份上，第一，大祭大先知的责份，你是不是传讲全被纯啊纯正的上帝的道，这是第一要求。属神教会三大标志，为什么都要三大呢？第二部分是不是正当的施行圣礼，这什么意思呢？那就是效法耶稣大祭司的责任，跟大祭司责任有关。然后一定要有什么，它里面的教会的惩戒，惩戒是施行君王的权柄。所以这三大权柄都要在我们跟主耶稣联合才成为属主的教会。有的教会就不敢施行惩戒啊，有的教会就胡乱行政婚礼啊，胡乱的马马虎虎对待圣礼，也有的教会就根本不完整的传讲神的道。所以我们在这个所做的事情就在这个三大责份上就怎么样了，缺失了。所以我们必须，我们最后的要献上自己，就像上面讲的啊，只要圣洁的装饰为一，甘心牺牲自己，这是耶稣的大祭司的责份导致我们的，把我们带到他的大君王的责份前。因为大君王是让我们绝对的顺服，而绝对的顺服就是指绝对的献上。那么为什么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哎呦，圣经教导当然是对的咯，但活出来很难呐、啊、活出来难，这句话不错，从靠自己不但是难，几乎就做不到。人家保罗说，我真是好苦啊，对吧？但是他下面句话就说，靠着耶稣基督我就得救了。那关键的问题就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得胜。我们教会里面很有些人家，哎呀，我最近软弱了，对不起啊，牧师，我最近不来查经了，啊，我最近不来那个了，因为我比较软弱。哎，我听你说不来查经了，什么原因？你说比较软弱，我说反过来你要更要加强查经了，因为你比较软弱了，软弱的时候更需要靠主啊。保罗说，我要夸就夸自己的软弱，因为我何时软弱，我何时就刚强了，什么意思啊？软弱是克服自己的自意，就觉得靠自己不行。你的软弱居然说我不需要靠神，我请神让我放假，因为我软弱了啊，这是完完全全错误的一种说法啊。越软弱越要靠主，你要更多的来参加，在教会中来一起来什么成长。你的成长必须同被建造，因为上帝赐下的私人管道是借着所建立的教会，借着他所赐下的仆人，知道吗？有的时候我在教会里带领的时候，上帝给教会什么？上帝给教会圣道，教会上帝给圣灵，上帝给教会圣礼，都不错。但是我们要知道上帝还给教会什么？哎，不知道了。不是上帝赐给他的仆人啊，因为神所赐的有使徒先知牧师教师啊，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圣经讲是神所赐的，你还说你不知道神所赐给教会什么？可见我们这个教会观的缺失，不把牧者当一回事。牧者是替你在上帝面前来护理你的灵魂的，是带领你，是他在上帝面前为你交账的。你要使他交的是有喜乐，不至于为你愁苦。 悲哀，如果这样的话就与你无业了，这是什么话？希伯来书上的话。所以从这个角度上面我们要体会啊，做牧师的一定要在三大责份上面来体现。做牧师他首先是传道人，他要传扬神的道，同时他也是圣礼的主持人，他要主持圣礼，他也是教会治理的最后的这个治理委员会不可缺席的一员。因为神自己说，谁是他善良啊，忠心善良的仆人呢、啊？首先就要管理神的家，然后说安置分粮。很多人牧师你算了，你就传道吧，啊，教会的其他事情我们择事去惯了。当然你们不是，对不对？有些教会居然会出现这种情况，啊，教会在教会的治理上，牧师没有发言权的，啊，所以他这里没有把这三大责份在教会的带领中，也借助牧师在这里体现出来。所以这方面我们都要知道这三大责份的重要性。这也就是道天牧师所说的，中国要福音化，教会要国度化。什么福音化？是大先知角色的执行。然后呢，教会的国度化是教会圣洁生命成长的地方啊。然后呢，然后就是文化基督化，因为他是耶稣基督，是大君王，是全地的主，在凡事上要居首位的。所以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各个领域当中，我们都要为耶稣基督而活，要把耶稣基督在任何方面都是尊主为大，将自己献给主。这你如果在这个三个方面你都在这里面有了这样的反思，有这样学习，你就可以真正的与耶稣有份了啊。有的人听了神的道但不愿意把自己献上，有的人不献上最后怎么样，也就不能成为他的完全顺服的子民了。很多人为什么觉得哎呀要顺服神很困难？因为你没有好好在与上帝的道有关上下功夫，这一关很重要。这一关下功夫了，你才能够献上效法耶稣基督作为大祭司的责任，你才知道圣洁。你在道上有关，你不但是为道自己在用的道，将神的话语藏在心里，免得自己得罪神，你还要把道广泛的传讲，传福音，热心的传福音，这是你跟耶稣基督的道有关嘛，也是耶稣的大使命的命令。你在教会里面去学习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吧，这是与耶稣基督的大祭司有关，因为祭司牧者的心肠就是为你们除罪，除去你们中间的恶，那是对已经上帝的选民来说的。当我们在这里执行尊主为大，我们这些都可以做到了。所以这方面没操练你很难做到。所以我在这里呢给大家来分享这些，也是我常常就说为什么赵天牧师的三化一项必须三化，一化也不能少，一化也不能多，因为这三化都跟上帝的他自己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来拯救我们的三个方面有关。这就是我们要在这里好好的体会这一点。好，让我们一起低头来领受神的话语。那领导是从上天上来的主，亲爱的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谢谢你今天让我来到了费城圣经归正教会。主啊，在七年前你带领我在这里一口气也讲过六次道，主啊，六堂道。主，现在一晃七年过去了，今天又是我有机会来到这里，主啊，和你的你所爱的你的百姓你的儿女在这里分享你的话语，但愿你的话语得到你圣灵的特别的感动扎根在我们心中，也让我们自己在神的话语中对照，使我们不感到刺耳反觉扎心，以致我们更好的来将自己献上。主啊，也更加的来追求你的道，来更加追求从你来的圣洁，来最后来在世界上面为你成为光成为盐，在这个黑暗弯曲悖逆的世界上敢于抵挡世界的邪恶，敢于撤走一切的罪恶。主，因为你是凡事上居首位的大君王，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在这里大大的赐福啊我们的福音啊，我们在这里的费城的归正圣经归正教会，也把恒江长老夫妇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使他被你更加的坚定，借助他的爱慕，让这个教会，让他全不但他全家，让这教会更受你的祝福和带领。主，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